各位听众，欢迎收听。
你今天即兴了没？
耶、yeah ！派特，派特，
嗨，我来啦！
好久不见，
哎，是蛮久不见，因为我最近开放排练没有参加到几次。
对对对，你就是上礼拜六有参加大长篇吗？
哦，那个真的好累，
好硬哦，
体力跟意志力的双重考验。
重点是那一场又有多重限制，
主角
多重限制，
哦、多重对对对
对、
啊、
对对对，
不熟悉的文化，
不熟悉文化，
还有黑科技，还有灵异，
对，都来，一次弄到爆。我想说，大长篇不是通常是很单纯的，是用时间来磨故事吗？怎么先那个前面的设定设的那么满？
因为那天有人提到那个不熟悉的语言这件事情，
对对对，
然后就整个遭惊起，
完全走针呢，完全。
我还想说，我可以演一个那个一直讲台语的角色，
没有，
也没机会讲到，
没机会。对对对 ，OK， 哎、欸，派特，好久不见，你最近在干嘛？
最近哦，就在消化因为疫情变动的案，对啊，然后很蛮奇妙的，就是哎、欸，突然接到了蛮多大专院校的邀请，
果然在消化，
什么意思？
预算。
哎、欸，对 啦,
啦，
就是三四月差不多啦，就是学期初的时候接到邀请，可是因为疫情啊或什么，就有一些调整，
挪动，
对对对，就比较乱一点。
OK， 哎、欸，因为你现在是除了是自由，就是叫什么？
行动心理师。
我刚刚想说
自由心理师 ，I'm free，、但不是免费。
对，行动心理师之外，你同时也有在接演讲跟教育训练嘛？
对，然后还有应用剧场，
应用剧场的部分，你目前怎么分这些比例啊？
怎么分这些比例哦？就是照时间先后顺序。
哦，哪个邀约先来，你就先出发哪一个。
对。
哇，那真的是很那个耶。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就有一些机会得放手看他流走，因为诚信比较重要。
OK。
对啊，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般上班族，可能没有办法像派特这种深刻感觉，就是时间完全被抢光，或者是
就是
要挤出顺序来这件事情。
对，的确你也提醒到我一件事情，因为就是关于生涯发展，好像一定要有一个重心。就是我现在还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先约先排了就去做。
对，
但好像必须要有一个重心重点
来协助自己哈，不然的话你会一直什么都占据各自几乎平均的比例的话，你变成手脚都差不多长，可是你会没有一个最好用的东西。对，为什么会跟派特讲这个？是因为很早之前，就是派特，我认识派特的时候，派特还不是行动心理师，是小学的中学的辅导老师啊，特教老师。对，
你到底记得了？
对的，我好像都没记对。对，
笑的是要往后退。
你说怕报应吗？
对，
应该是会哦。那个时候的派特就是在一个极度稳定的工作里面嘛，
极度疯狂。
对啊，然后过了几年后，就是大家有听之前的正好报告就知道啊，派特下定决心就是要成为就是一个心理师以及戏剧人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完全把原本的老师的这个身份直接给
拜拜
辞职，对，取消掉，然后好好做现在在做的事情。那我那时候就有跟派特在聊说，那你什么都想做，那有没有最想做的，或者是你最想要让他跟你最长久的？然后派特好像那个时候也就是已经开始在想了嘛，其实到现在也还在想，因为都还在摸索中。
觉得我其实最想做的还是一样，就是关于初级推广这个部分。因为我其实看了很多人受伤或什么，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到关系很受伤，或者是对人际方面很多很多的挫折之后，然后
这个好像有点像把三级预防放到心理学。
其实心理学也会讲三级预防，
也会讲三级预防。
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像现在我最想做一件事情，就是针对比较年轻的情侣，或者是即将要走入下一步的伴侣，然后可能做一些公开性的课程，或者团体。
这跟你之前在那个性灵有关吗？
性灵比较多是性教育
哦，
但是其实广义的性教育里面，其实它也是会对
伴侣关系，
对，也会有一个琢磨，所以也算是有相关了。
因为我自己对于派特他到底在接哪些个案，我其实是不太了解的，
很少聊到这件事。
对，因为我们不太会去聊个案嘛，我们通常在聊说啊，
怎么可以跟你聊个案？
对啊，
聊个案我
就
算蛋了，
你就被拔掉了，
对。
对啊，那可是我们就因为可是心理师真的专长太多了，就是有些心理师有分服务的专长，也有分自己的
治疗取向，
治疗的取向嘛，工具之类的。
对对
对对对，比方说有些人是什么不同的学派啊， 有些人擅长的方式也不一样，有些人甚至在过程中也会有什么后现代啊，有的没有的。
我自己其实对最喜欢的是伴侣的，虽然我一直很有小孩子缘，我有分享过那个故事吗？就是我去运动用品店，我在试鞋，然后就一个小孩，他爸爸妈妈一起来买鞋，然后就带一个小男孩，然后他手上就拿一个模型飞机，就啾啾，然后在满场那个体育用品店跑，然后我的心里就火就上来，为什么不管一下这样？然后啾啾啾啾啾，当就撞到我身上来，他是故意的，他就直直的朝着我飞过来，可恶！然后
他看你不会处罚他，
我不知道，我看起来比较像同类还是怎么样？然后反正呢，他就当，然后我就直直的看着他，然后他就尴尬了一小会儿，然后又开始飞飞飞飞，然后又第二次又要向我飞来的时候，我就大概在这个三米之外就看他，然后就往别的方向飞走。
哇，我觉得这也是你也蛮有耐心的
耶。那不然怎么样？
我可能会很直接叫他爸妈。
哦，你是说
管一下？
哦，OK，
就是我本来就是那种
太酷了，
我本来就是那种成人就是靠成人解决嘛，
太酷了、
啊、
我会直接跟小孩对话，
我不会，我会略过他、就是我这个比较刻板、或者是比较老古板一点，我会觉得小朋友在外面做的事情，小朋友也没办法帮，也没办法为我负责，所以我就会直接找爸妈。对，
家长对家长，
对对，虽然说我没有小孩、就是管一下，那个小朋友就会很差，因为他回家就会有事。
这么想来，我好像我都是直接教训小孩，就没再管他爸妈。
因为直接教训小孩，我会怕遇到那种怪爸妈，你知道吗？
对，这个的确是要教
训。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小孩讲话？你可以跟我说啊，我现在跟你讲。对对对对
对，我也会修饰一下，就是不会是那种情绪型。
可是有的时候你被弄到的那个当下难免会有情绪，然后你去对小孩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真的容易被误会
哦。
所以我会有情绪，可是我可以看他父、让他们最好是我可以不讲话，让他们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干嘛啦？这样把它解决掉。因为的确有些父母会在外部会比较知道
护短一点，
对对对对，所以我不先讲话的话，也许让他自己主动，也许又是另外一个做法
啊。这个真的不一样我都会直接，然后就是我也很严肃的看着他，然后他还要闹的话。我就会说你刚刚弄到我了，你知道吗？你应该要跟我道歉、就非常冷静的跟他说，然后通常这种很冷的声音跟很坚决的语气、小朋友就会、那个躁动会被浇熄、也是一种大牛老师教的有威严的声音。
大牛最近还好吗？
我不知道，我们都线上课。
OK OK，大牛呢，就各位听众，大牛是那个很多即兴演员的声音老师啊，所以大家会很直接就讲出来，就觉得大家都知道。
真的，他本人就是一个威严的代表。
他本人很适合大牛这两个字。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他说他叫大牛老师，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就懂了，我懂了。对，
就是一个没有要跟你543的那种，
对，也没有要跟你建立关系的。
对，
我就这样子轻松啦，说句实在话，
明白明确。
对对对对，但是有时候在外就是去对待外人的时候，又很怕有人借题发挥，很麻烦，所以我都会用最柔软的那种决绝。
所以你对他爸妈的时候，你会比较客气的说，
要管一下吗？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看他反应、
是。你的吗？
有遇过怎样的吧？
我好像遇之前就是那个被踢椅背，
电影院吗？
对，
哦，那个超不行哎、我超会是超火大的。
然后我印象中有一个行动是我直接转过来就看着他旁边的家长，
给他压力，
结果我看错方向了。
看到舅舅是不是？
我就是小朋友在我正后方嘛，我就看他右边，因为我觉得那个右边那个比较像爸爸，我就看着，然后那个人就拿爆米花看着我，然后左边的人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看错了，我就退回去。
我只是长得比较成熟，
他可能比我还年轻，
刻板印象，
有可能，有可能。
看电影被踢椅背这个超不能忍受。
可是我真的不会对小朋友讲因为我不觉得他能够控制，或者说我。因为他怎么被教出来的我不知道，他也许就是一个失能的小孩，有可能啊。那我去要求他，其实会不会我也在强人所难？所以我想说，那爸妈主，因为是一定是你答应带他们来的，你付钱让他们来的，你就要负全责。对啊，所以我就是看爸妈。 啊，看错也没办法、
哦。
对对对对对。但是当然也有那个，就是一下下一下下，有一点分辨不出来的时候，我就算了，
就整场就被干扰。
对，可是我又没办法很明确的，就是嗯，就是你，然后的那种。
我上次去看《时代革命》这么感人的电影，我后面尤其后面的是成人哦，
嗯，
他就一直在那边跟我，我不知道他全身长虫还是怎么样，他就一直在动，一直在动，然后他不是一下一下的踢，
嗯，
可是他好像是在挪动他的身体，所以他就是脚也会不小心的撞到。
很多次，
对，几次算多次啊？我的个人的限度是三次，我觉得已经受不了了。
我觉得三次很多了，我觉得三次很多了。
然后我就整个转过去看着他，
嗯，那他有知道你在看他吗？
应该是知道，因为后面就
嗯，派特，你真的可以站起来看他哦。
你手太多，欠扁吗？欠揍吗？
我只是想象，
我不需要。
OK，
我只要半蹲就可以突出头了。
好好，哎、欸，说到看《时代革命》，就最近其实也蛮多好电影的，像我前几个礼拜去看那个《妈的多重宇宙》，
翻译那个
啊，对，他的风波就是翻译
嘛。我还在纠结，我还在想说。要不要呢？既然已经知道这个状况了，
哦，
还要不要去看
呢？各位听众，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是我刚刚在讲的那一部电影叫做《妈的多重宇宙》。那他的翻译呢出了一些包，就是那个翻译叫做旁白哥，然后他的翻译对我或者是对有一些观众而言，他有点把自己放在太前面，所以这个翻译的品质我不确定是好或不好，但是他蛮干扰的，就是
听说是用了很多他自己觉得有贴合的梗，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没有获得共鸣，
对对，
这个怎么拿捏啊？像南方公园他们也是很会玩梗，
嗯，我觉得回到可能他们其实像董欧啊，他们不是都是学语言相关的类组嘛？那他们都会说那个叫什么信达雅
、哦，已经很久了。
哦、我只是先讲顺序啦，就是先创造可信度嘛，然后通达通顺、
嗯，
然后你之后要怎么把它修饰，那是最后一个阶段、
嗯。
但是前面两个应该是这个过，然后下个过，然后才到最后自己的那个阶段。
嗯、
那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当然会觉得这个译者他放太多自己。在里面你会看到这部电影看到很多他，那在那个看到很多他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说在一个制作里面大家是各司其职，你绝对不希望一个灯光师他的灯抢过全部的戏嘛、
嗯、
或者是一个乐手他的音乐抢过所有的戏，或是一个演员他超译了太多事情，所以他的角色跟其他角色格格不入、
嗯、风格啊什么的。
我自己在阅读这部电影的时候、嗯、其实最明显的感受是这个、
哦、
我并不觉得这个人他真的，因为后面很多人在不爽是他的解释嘛，他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的那一段话，就是他事后态度不好，我觉得那个事后随便他，但是当下我是蛮被干扰的啦。嗯，但是蛮被干扰之余，这部电影因为太强了，所以他又有点越过那个干扰这件事情，只是那个干扰会偶尔浮出来一下，浮出来一下，
瑕不掩瑜。
对对对对，瑕不掩瑜。所以我自己还是很推《妈的多重宇宙》。那经过我们的好朋友巫婆啊，因为巫婆本身就是在做，就是他是配音嘛，可是他们公司除了配音以外，也有在做翻译的案，然后他有在审稿。他说其实有蛮高几率，像这样子的电影到了串流平台之后呢，会换一组翻译，因为不见得是同一个代理商或者是同一个公司把它放进那个串流平台、
嗯、
所以你假设真的很害怕这一个翻译会太干扰你，然后你又觉得这个电影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的话，你就可以等串流
哦。哎、欸，这个是行阿来才会知道的事情。
哎、嗯欸，我也是听巫婆讲我才知道的、
嗯、
对啊。那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原本想要二刷，因为它是真的太好看了，
真的
好看到就是哦爆哭。哎、欸，
爆哭哦、
嗯、
里面有什么元素讲一下？
亲情
哭点是这个吗？
还有人，就是那种个人自己去审视自己的人生的这种部分。
我猜会启动你哭点的可能有某一种意义感或使命感。
对对，
根据我对你的了解，
我们有一起去看过电影啊，有一部你睡死到不行，然后我在爆哭的啊。
等一下，是什么电影？哪一部？
出发
哦，那个跑步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我都忘记了耶。
我印象中我那时候我们去看好像是看一个早场，对不对？去金华城看。
对， 我应该状态不太好是不是、啊、
我就看一看哦，好感动哦，然后我就往旁边看何培珍在睡觉，骇特在睡觉，超荒唐。
你知道我在电影院会睡着几率其实很低，你知道吗？
可是那部电影对我而言真的不无聊，你知道吗？我觉得它好好看。 算了啦，算了啦，就是这样啦。
我回去想一下，我到底为什么会睡着？
我觉得是他那个，因为他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选手嘛，啊、
因为、
那个、
应该就是因为都是他一个人的过程，
对，那个重复率太高
了，对对，就是一样的音频，嗯、一样的声线，
对，
然后一样的 routine 的日出日落的作息，
没错，
所以我就睡着了。
好啦。就是这样子 OK、欸、说到电影啊、嗯、我们今天可以聊一些电影相关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电影是一个很好聊的话题，而且我们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常聊电影、
啊、
对对对对，今天假设是一个连假、嗯、然后你可以看一部你想要重看的老电影或复古的电影，你不用真的多老啦、嗯、不用1980几年，你可以就是已经十几年没看的或者好多年没看的那种电影、嗯、你会想看哪一部电影再把它拿出来看一次？
觉得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我觉得跟我对电影的理解蛮像的，他说电影是一种光影艺术、
嗯、
所以我觉得我看电影的时候我也很重视那种画面视觉、嗯、就是你会留在心里面好像有一幕这样，你觉得就像电影海报那样子、
嗯、
然后当你回想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那个色泽啊，那个打光、
嗯、
还有可能它旁边有一些音乐的氛围、
嗯嗯、
所以我其实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青蛇
啊，
你有看过？
我有跳着看过。
跳着看过为什么？
就是
想知道结局。
它不是让我太定在那边的电影
哦、
就像什么人间道啊，道道道，我也是小时候看过一遍吧，然后就后来有经过电影台，就是跳着跳跳跳跳看一下、
啊。
对，青蛇它哪里吸引你？
青蛇它就是它的画面不是很写实的颜色。
王祖贤、张曼玉，
对，还有一个是那个、
嗯、赵文卓演法海，
赵文卓演法海，还有一个许仙是
许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京剧的演员，
对吧？吴国。
吴兴国，吴兴国，吴兴国，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感谢素人帮我挖掘记忆库，
对对对，
对啊，然后它的颜色就不是很写实的颜色，然后它所有的画面都很唯美，而且它就是会，它有专属的，就是电影配乐，帮它写了很多首歌吧，然后我觉得它那里面的配乐都有一种异国情调，然后配上他们里面的人真的都还蛮会演的，
这是真的，
对，那个眼神啊，那个。身段啊，那个表情，就是那个、
嗯、
那部电影里面处处让我觉得是很有张力的画面
啊，
我就好多好多幕好多幕可以存在脑海里面，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视觉讯息的、
啊、
我背东西或记东西都是咔嚓咔嚓一张一张照片，
对，
所以那个对我来讲就哇很收这一种风格、
啊、所以是它的视觉吸引你，然后让你想要再看一次
音乐啊，
嗯，我呢我想想看，其实我没有要 我想再看一次的不是什么强片、
嗯、
反而是那种叫什么，那一部叫想看、哦、
叙述一下的人或许我也可以帮你挖掘，
他是我连电影名称都快忘了，他是郭富城演的，
郭富城
他演一个小乞丐，然后他都赤脚，然后林忆莲好像是演
这个组合惊到我，
女主角是林忆莲还是谁，然后就是
古装的吗？
古装的，好像叫什么小，然后就是他好像跟狄龙一起演吧，然后就是他们就是缝了一个鞋子给他，他会武功，然后他后来真的变很有钱的时候，他就很嚣张，就是主角变得很嚣张、
嗯，
然后但是他到结局的时候是他又回到了原点，
又变乞丐，
不、就是他到他、我可以讲结局，又可以爆雷，他死掉，他被就是敌人就是打死了，可是他到最后发现他的脚好像是赤脚，然后他想要捡一个鞋子穿到他脚上，
哇，
然后我对那一幕一直很有印象，我已经忘了电影名称了。可是我一直有点想要把那一部再找回来看。
好，如果你有听到你想起是什么电影，赶快传给素人。这个真的很好诠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句话。但是这个配搭我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印象。林忆莲跟郭富城有演过电影？
对啊。
素人已经开始忍不住手动的查起来了，等不到听众跟他留言，所以你就查到
我放弃了，
因为有电磁波吗？
对对对，我一打开手机就有电磁波，我可能要用别的方法来查。对，不然的话我绝对查不到。
那为什么你会很想看这
部？因为我觉得他那个主角是很非典型的主角啊，就是主角中间有作威作福这件事情。我们通常看食神是他一开始是作威作福，然后嚣张的那个人，
一定要再起的过程。
对对对，英雄之旅嘛。
对。
可是他是从一个很低，然后在中间或者是中后段的时候跑到一个很高，他可以很嚣张的去欺负很多人的时候，最后反转是他往一个可怜的路走，是一个反英雄之旅。
这也是某一种典型。
对对，可是。 这样的电影其实不太敢拍，所以拍的其实很不多。
我觉得这种电影有的时候会比较沦于说教，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拍好的话，就好像说，哎，你看你就是没有惜福啦，或者是说没有好好跟别人相处啦，或没有好好做人这样子啊，然后最后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对，那我觉得像那样的电影，它其实会很容易，就是要做到很好，它有一个很大的元素是你会真心的知道为什么主角他要做那些作为做
糟糕
的事情，
要认同。他
对，你要先认同他，而不是看他，哈哈，他怎么那么坏？然后最后你看吧，你不能这样。
认同他心里的阴暗。
对，然后可是你，所以他最后惨，你会觉得这是命运，你不会觉得这个电影要跟你讲说，你看你不能这样做，你会不会那么烦躁？
就是好像其实人也是这样，在某一种时刻，你好像得到了一些东西，可是心里面那一个缺口像还是没有被。
我快找到了。
李武告告啊，赤脚小子
不是林啊，是吴倩莲，是吴倩莲。张曼玉，
我想说林忆莲，
我说错了，是吴倩，赤脚小子真的很棒。
1993年，杜琪峰的电影，
果然又是杜琪峰，
你很爱杜琪峰，
我喜欢枪火啊、
哦、
那些的，对啊，
杜琪峰的节奏就是
也是很漂亮的、嗯，对，我很喜欢他的分镜，对啊，
那也是我少数看动作片比较不会睡着。
你到底有多爱睡着？
不是，就太没有看我，因为我看什么电影，我都很喜欢看人的挣扎。嗯、如果那个人的挣扎没有让我觉得，就是一堆人在耍帅，或者一堆人就是报仇过来报仇过去，我就
就是重复啊，对啊，重复啊，然后
就没有更深刻的
套路太多啊。那当然，那个电影就会变得枯燥啊。尤其是谁没看过这样子的电影，我怎么又要再看一次、啊？好像刚刚是那个廉价系列嘛，
廉价系列
看一看，回顾老电影。那我们来聊一下爱情片，你有印象深刻想推给大家看的爱情片吗？
我推一个那个有一点腐烂，但我只喜欢不是，我只喜欢中间某一段。
它不是整个爱情片，它是里面有一段爱情。
对，那个恋爱没有假期、哦、有听过吗？它就好像有，就是有两个女生厌倦了彼此的生活，就是在情感上有困境，所以交换了他们的住所。那时候 Airbnb 才刚开始，然后就交换了住所。然后美国的这个那个叫什么预告片制作人非常红，赚很多钱的，在好莱坞很夯的，他就搬到英国的度假小村去住，度假小屋去住。
对。
然后那个英国的那个在出版社的编辑，他就去住美国的豪宅。
对。
然后他们就交换，就是想要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
Uh-huh,
我很喜欢那个电影，后来我发现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电影配乐，它是那个也汉斯、
寂寞
对，就是一个电影配乐大师。他在里面就是每一次那个女主角有一些什么新的行动或新的体会，即使是伴随着那个风沙沙吹来的那一种配乐，都会很好的诠释她当下的心境。对，然后有一段很振奋的是，那女生一直陷在一个那男生没有那么喜欢她，然后就是男生是渣男嘛，就是多头马车，然后她以为她跟男生是一对，结果后来男生跟另外一个出版社里面的同事订婚，他当场看到还要恭喜他们，然后男生还在那个订婚派对啊，大家都在开心的时候，然后再走过来默默跟他说，你知道我都不能没有你，对，他永远是我的心灵伴侣之类这种消微这样，所以他就是一直脱离不离、对啊，然后就是他到那个美国好莱坞自己单独去住过，脱离了那样子的情境跟生活之后，他怎么样慢慢走出来那个过程。真的配上配乐就很振奋人心、对，寻找自己发现自己的过程。
OK， 我现在想到我很想要很喜欢想要推给大家的爱情电影，安海瑟薇的。安海瑟薇很多片，
就是那种比较甜的喜剧片，
他很多很甜的那种喜剧片，但是我要推的这一部他没那么甜。然后很多人一定会一听到安海瑟薇先问说是不是真爱跳日，因为真爱跳日他就是两，他是把那个两个舞台剧的本变成了那个，他好像把记事本和什么放在就把它变成电影版。
那个真的很典型，就是好好在一起了之后就车祸。
对，哎呦，又爆雷了。
哎呀，没关系，都老电影，
对，
刚好大家。
但是我要推的不是那一部，我要推的是《真爱要不要》。
哦，吃药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那部我还没看呢，赶快介绍一下。
那一部 那我就不爆太多雷了。那一部很好看是，他男女主角嘛，男主角他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药商的业务。
那个男生好像是什么《最后大丈夫》那个男主角，对不对？
最后大丈夫不是不是不是
哦，不是哦，是那个断背伤那一个哦。
对对对对对，是那个
杰克·格伦霍。
对对对对对，我刚好我们现在马上开那个危机，可以马上看一下。那一部片一开始在宣传的时候，他打的就是想讲的新闻是安海瑟薇露点。
嗯，
对，
我有印象。
对对对，然后来宣传。我一开始也是有点被这种，就是哇，这么漂亮的
新三
色，对对对对，这么棒的女星，然后就是麻雀变公主啊，
竟然愿意
Prada 的恶魔啊，然后居然要做这个事情，要想看看，
是一个挑战。
对对对，一看露点真的不是重点，是那个故事其实我觉得蛮动人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棒的业务嘛，所以他可以认识很多的人，然后他遇到一个漂亮漂亮的女病人，对，他不是女医生，通常是业务跟药厂业务跟医生嘛，他是去拜访医生的时候遇到一个，然后他们相识相爱，在过程中他发现那个女病人的病比他想象的还严重，而那个女病人因为她的病，所以其实在过程中是要把男主角推开的。那我们当然知道，在一个病的关系里面，就是病人跟病人的情侣啊，另一半的关系里面，你一定会有很多你觉得别人是在负担着，或者是你在拖累着别人的那个感觉，或者是有更多的是你现在对我的爱到底是同情还是爱的这个议题。我那一部，我其实我很喜欢，而且它是好看，是因为它没有让我很想哭，因为
你觉得不狗血这样。
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有些爱情片，它会让你在那个
就真爱挑日子啊，
就是对，
一定要把你眼泪逼出来，
对，一直刺你嘛，
对啊，
一直想要跟你玩，就是有点像导演跟那个观众们的一个游戏，一个竞争，
挑战泪点。
对对对，而这部我觉得还好，你会酸酸的，可是你不会那么的难过。那当然我假设要说这是推荐给大家嘛，那为什么有一部我超级喜欢可是我却没有推，是因为我觉得全世界人应该都看过，金凯瑞王牌冤家。
他王牌的名字太多了，请告诉我内容是什么。
假设有一天你可以洗掉你跟你前任之间的记忆，你会去洗吗？
但是我还是记得的嘛，只是对方忘记而已。
不，你就洗你自己啊，
洗我自己，
我不要难
过啊。那对方记得吗？
我不知道啊。
然后洗完以后再相遇，
这通常就是有一个可能性。
不会，我不会洗掉。
对啊，可是电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背景里面，是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地方是专门帮你洗掉你的爱情的那个痛，让你可以好好的过。
真的哦，
嗯，
那真的要很痛，
很好看呢。我以为大家都看过，所以
好看的点，好看的点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金凯瑞演就是
文艺片不常见，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了，后来他演了很多嘛。那另外是我觉得。这个设定我很喜欢，就是假设有一天你可以洗掉，你会做什么？你会做这个决定吗？那假设你现在忽然发现你要去洗掉，你会不会去看一看你之前有没有洗过？你是不是这样体质的？对对对对。
那如果发现其实都一直在洗，有时候我从日复一日的，我就是后悔以后就重来，后悔又重来。
那有一天你打开那个档案库，就是打开你的资源回收桶，你发现这些事情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对啊，如果再拍一部这个，我会想要看到这个。
那就很精彩啊！
对，就是天哪，
这一部里面有类似的东西，
真的，
所以我才觉得它很好看，
蛮好。
嗯，
你刚刚在讲病人那个啊，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我之前一直抗拒去看，也不是抗拒啊，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好看。
嗯，
但后来发现其实还不错的，就是跟我的花名有关，派特的幸福剧。
哦，那个。珍妮佛劳伦斯，
对对对对，跟那个这次就真的是最后大丈夫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男生叫什么？
什么什么不什么什么立刻
啊？
对对对对
对，然后反正他就是两个都有一些状况的。
嗯、
那时候我本来觉得就是一个对派特的心，我本来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什么用爱包容的，就是比较典型的故事这样。但我没想到他就是把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或者性格的状况一直都没有解决，
嗯，
不会有大圆满结局、
啊，
两个人就是精神状况都还是一样，有一些问题，人际方面的。然后就是这部电影，其实在讨论那个族群，就是我们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别人都会觉得我们连自己生活不好，然后还会有
还去谈什么恋爱，
还去谈什么恋爱、嗯，或者甚至婚姻关系。其实台湾这件事情，哇，我要开始变严肃了。我常常讲都是就像这样严肃了。
派大星心理师，
其实台湾就是关于身心障碍者要不要绝育这件事情，其实会有真的
有这件事哦，
就是智能障碍、
嗯，
因为
他怕被人家拐，
或者是说、嗯、当父母或手足死掉以后，他怎么去照顾他的小孩？
嗯哼嗯哼，
对，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有一个症。
嗯哼，
对，然后我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我看到的是一个讨论啦、啊，就是我们不需要很正常。说实在的，我们也
没有你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正常。
对，我们谁能说自己是完全正常的？
我一直觉得我超级正常的，我女朋友都觉得我是怪。 怪了。
真的吗？
对啊，
我也觉得我蛮正常，但是陈玉仁说，你知道吗？我没有认识几个像你这么戏剧化的人，你每天的生活都是在一种、
啊、
一种很荒谬的喜剧节奏里面、嗯，你为什么不承认？然后
为什么要逼我承认？
问题是我没有觉得
过习惯了，
对我过习惯我，所以我没有觉得不正常。嗯
对啊、
然后，哎，我刚讲到哪里？就是我们在那样的状况下，还是可以去体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嗯嗯、跟学着去相处。
哦，我觉得这一部我那当时看的时候，我也蛮喜欢的。嗯，尤其是有一幕是在他们两个在吵架，然后在公开场合，然后忽然是珍妮佛·劳伦斯那个角色直接说跟大家说他性骚扰我，还是怎么样？我有点忘记。
细节不
太久了、嗯，然后我就觉得哇，酷哦，好辛辣哦，觉得嗯，这是一个真正会有的反应，
就很不羁，很放荡，不是那种放荡，不是那种
放纵，
对，就是你没有想过一个人会为了要吵架，然后破坏社会规则到这种地步，让两个人都很难看这样子。
对，
但那里面又很真实，就是很原始的情绪拉扯。
哎、欸，你不是说我这个偶包很重吗？
偶包啊，对。
然后我很在意社会规范嘛，就是。什么在餐厅讲话不要太大声、啊、
真的我常常被纠正
还好你
我已经是还好了是不是、
哦、
还在朋友名单之内太过分了就被踢出去
对对 对你还有在我圈圈里面好不好荒唐到不行的他已经消失在我人生了我印象一直很深刻我曾经有跟某一任前任吵架
然后惊天动地
吓死我了对
他哦
嗯
怎么样
就是原因超级小的我觉得提也没什么好提可是重点其实是那个画面就是那个画面有点像是我要走去补习班了然后我们在吵架然后我们要分开的时候他就直接对着就是正在走着我大在公车站然后我就会说到底要怎样
超丢脸他吼什么你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可是我就
王八蛋这种
不是
意气用事还是
就是有一点类似还是吵刚刚内容的东西在吵在就是有点类似我为什么不吵完类的、
嗯、
我不知道
他就要揪住你这样
对他其实就是要揪住我嘛只是他就用一个极大的音量然后在那个
就是给你压力啊如果你不理我
对对对
不来解决这件事情我就让你难看这样
在博爱路上就哇
这个就很像那个、啊、小朋友买不到玩具在地上哭就给你压力过来解决
但我相信在那一个关系里面没有什么对错啦、
嗯、
只是这件事情到底要不要解决
对
然后我就对于这件事情吓到不行就是为什么会到这样的状态
不可思议
对后来我看待他的眼神都很不可思议
哎，我有这样的经验我有在被捷运上大吼过
换你被吼我以为是你吼人家
我没有我很克制的
嗯，
对就是被大吼然后
我、哦、说也是情侣关系吗
不是是朋友关系
啊，朋友
要吼你而且我也没有觉得我们吵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而且你也没有觉得你们是多好的朋友吧
就我觉得那时候算是不错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哦、所以他可能觉得被误会还是什么反正他当时的情绪很高涨而且他是说他是用了一个假设性的语气但是他说的话是脏话、
嗯、
他说难道我要这样子吗就啪把脏话很大声的骂出来、
嗯、
他说难道我、
嗯、
然后就好丢脸
啊
好丢脸
好可怕
在当下我就完全不想说什么一方面也是觉得我不想再让他高涨上去因为我不知道我会丢脸到什么程度
假设只是朋友对我做这件事情他就不是朋友了
你会马上下车吗
我会马上走、嗯、
你真的比较勇敢我就
不是什么叫勇敢你怕他伤害我吗
不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不想让关系太难看
哦。可是我觉得假设是朋友这样太过分了啦、
哦、
嗯，就是
你觉得你不仁我不义
对啊我是这样啊、
嗯、
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那你应该没把我当朋友吧
但是因为他不是骂我他不是骂我脏话他是说难道我要说嗯嗯嗯这样子吗
哦，
对他只在举例给我听所以我一当下就、
嗯、不过我觉得这跟开放度也有关哦就是像派特的朋友你有可能你的开放度会让你遇得到这么高张的朋友可是或许我就碰不到、
哦、
是有
可能你也碰过你也碰过
我碰过是不是哦、oh, 好 OK 我知道是谁了结案 OK 好不要笑啦笑什么啦
我在当下我真的只能冷静
嗯，我会坐车离开我会走掉
我们在捷运上就也要等到下一站嘛
我也会下一站走掉
还是你去走去另外一个车厢
对我会走去另外一个车厢我一定会走掉、
就是、老子不甩你
对对对你在外面了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好哦下一个主题
我们刚刚不是在讲派特的幸福剧本
对派特你不幸剧本
派特的剧本很多套你要什么我都可以拿出来、
嗯、对、欸、不过的确啦 我, 我有时候发现朋友有一些迹象真的是我太没办法相处的话，我的确会很快的就没办法，我会跟自己承认我没办法跟他相处、我不会跟自己说可以的，他只是怎样。
我通常就是慢慢飞到
啊，我会快飞到你看过吗？
对，这个处理方式不同。
对 ，OK， 好，没关系，我们回到电影，
我又爆麦了，你可以回到那个音控条，我要随时注意我没有到黄色警戒
线。好 ，OK。那我们刚刚讲了可能有关于爱情的电影，接下来
科幻电影我真的就没什么资料
过。没关系，科幻电影我觉得大家都心里面答案已经太明确了，就是很容易会有那个某某某跟某某某之争啊，这样子。我们也不用很刻意的去聊。但是亲情呢，
亲情的电影
就是会让你很想推荐给大家，或者是其实大家早就在看了啦。我两个我现在马上有两个，
什么新风暴呢？
八月新风暴。
对，我超爱。
哦，你真的很喜欢拉扯戏耶。
真的。因为拉扯它会让我看到很多人的很细微的东西，因为 有拉有扯，你没有办法离开，一定就是有证
据。而且八月新风暴你应该看不止一次耶，因为我印象中很早之前我们那个在私塾的时候的作业也是要看八月新风暴。对，
看完以后完全忘记，所以就再看了一次，因为那中间太复杂啦。
对，
人跟人之间关系好复杂。
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那其实，哇塞，你看你现在问我又有点
模糊，介绍就好了，因为大家看维基应该会比你准，可是
okay,
就是用你维基。
好，我觉得，它就是一群姐妹，一群手足，
亲姐妹。
对，她为了丧礼吗？还是什么？我就回到老家。
嗯哼，
光是这个开端就是，其实它很日常。
对，
然后它又引开了一些就是为什么大家看似熟悉但又其实又那么的陌生、那一定是隐含了以前的一些故事、然后大家看似要一起完成一个任务，但其实每一个人用每个人的出发。
对，
超好看
啊。你喜欢这种纠葛类的？
对，做即兴剧也想做这个。
什么时候再来一个那个啊，家人36面相。
家人36面，让我想一想。
对，
我去研究一下。
你可以开始准备了啦。
欸，
这样你八月你大概九月多
不是要准备环岛吗？
环岛那个不需要准备，环岛
要好不好？
我很有想法，我再给
你。
你
很有想法，
我已经想好了。
那这一次就
可以哦，可以哦。我会记得高雄帮你留一个。
对，好，就是关于这种很熟悉的人之间，你没有办法完全走开。
嗯，
等你又因为一些事情把它绑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这种东西很多啊，像那个什么复仇者联盟，
嗯，
其实也很多，就是我们为了一个东西
一个目标
绑在一起、
嗯，
但是我们其实每个人是很不一样的。
这就是某一种公路电影的概念啊。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中间尤其八月新风暴都是很厉害的、
啊，对，
看得直爽，就很能同理他现在此时此刻的感受。
那我现在又要推两部片了，家庭片。第一个不是家人的家，小偷家族，四之愈合的一部电影。
你很爱四之愈，
我本来是喜欢他的风格嘛、就是尤其是他在讲家这件事情的节奏是我要的节奏，所以我的一个剧种叫做四口之家，其实有很多的节奏，其实我很多的幕的分镜感是从四之愈合来。假设你本来看四之愈合的戏的话，来看四口之家、你会找得到。对，我们8月27号也会演
啊。
对，
新一代的四
八月二十和27吧。对，那这是四之愈合的。那这一部片它跟四之愈合的其他片又不一样，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在一群彼此不是家人的人组成的家庭。
对，
有阿嬷，有爸爸妈妈，有两个小孩，就是有女儿，有小孩，小女儿这样子。有女儿，有儿子，有小小孩。他们的开端是从一个他们捡到了一个有点类似受虐小孩开始。
你说不是家人是指他们彼此之间，
他们完全都没有血缘关系，
只是因为这个职业一个社群刚好住在一起。
对，他们不是也不是职业嘛，他们就是比方说我捡人，然后我们就住在一起。
那不是小偷家是说他们都是小偷？
他们小偷家族这个概念很棒，他们的确有人是小偷，那他们有些人也是被偷来的，因为你爸妈虐待你，我就把你从你家偷过来、你就可以逃狼。对，有点像这样的概念、或者这个偷也有情感上的偷，我跟你变得那么要好，但是我同时也瞒着你一些事情，因为那些事情不让你知道，所以我们才会变得更要好，这也是一种偷、所以他用小偷家族非常这个名字非常的精准。
你这样讲的我好想去看哦。
是不是？真的要看，真的要看。然后另外一部又是大多数人都有看的， 真爱每一天，
我绝对有听过。
不是真爱一事情哦，真爱一事情是萧蔷演的、哦。真爱每一天，
真爱一事情不是那个吗？布莱德比特
不是啊，是中式的那个，有点是花系列之前的那个。
哦、真的、啊，我没看那个，
就是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的那个那个歌。真爱每一天呢，我可以讲一下是他的背景。他就是在讲说有一个男的，他想要追求一个女生，可是他失败了，然后他很沮丧，回到家之后，他爸爸跟他讲说。他们家的男孩都有一个协同是回到过去的人，所以他可以一直回到过去去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在哪一国电影？
美国片吧、
哦、然后呢，
然后 他每次做，他只要走进衣柜想一下再拿再出来，就可以去就可以再回去过那一天。
对、哦、
但是有了这个超能力之后，他其实也有无所适从过，所以他爸爸有跟他分享说你可以就是去同一天不断的赶家，就是你要怎么把这一天过好。然后他中间也有遇到他没办法再回去的时候，比方说我今天小孩生下来了，我假设我回去小孩还没生下来的那一天，就是怀孕前，我只要回到怀孕前，我生出来的小孩就有可能不是现在这个小孩、
啊、会被改变，
会被改变，因为很多元素。所以你当你真的小孩这个过程中，比方说你已经五岁，我绝对不能回到就是受精那一天之前，不然我这个小孩就没有了。
看起来自由其实也是被，
对对对，可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哎、欸，我看过一部类似的电影，刚好跟这个概念是完全相反。你说的是我可以自由选择，可是会被改变，对不对？
对，
那部电影刚好相反，就是我怎么选择事情都是会回到原来的发展轨迹上面。
蝴蝶效应
不是那个双面情人，格尼斯派特罗，很早很早很早、哦、但是好好看。她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强人。天哪、我现在还记得住，表示真的我印象深刻。她就是有一天她发现她男朋友出轨，然后她很痛苦，所以好像启动了某一个
机制，
就是她可以重新回到，她就觉得好，我那天如果不要那么早下班或什么，
坐公车，
或者是说，哎，我忘记好像是我早点下班就可以阻止他去拈花惹草还是什么、
啊？
对，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开始似乎有一些影响，有影响到他的未来，但后来他就发现，因为他同时是两条线在拍，一个是他有做这个选择，一个是他照原来的轨迹生活。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双面就是指他自己的两条线，然后不同的轨迹、不同的选择，到最后都会交错到一样，
啊、
好好看。你觉得哇，这个导演厉害
，OK，
推荐
哦。所以它是形式，它的形式，你是从形式概念来推荐这部片，
就是刚刚从你那个联想啊，
对对对对，
就是重来这件事，因为重来这件事情很爱，就是电影里面
很爱拍啊，
对
啊，我们从那个土拨鼠节开始嘛，
对啊，
对对对对，
就到底会不会改变，
嗯、
然后到底会怎么样，
嗯、
或者甚至我们以为这一刻有改变，但因为我们的个性，到最后事情还是会这样发展，
嗯，
就觉得。然后刚刚你在讲日本电影的时候，我一下子也想到亲情，有一部是关于亲情的是。那个母亲长泽雅美，
长泽雅美演的母亲，
对，她以前是等于也是拍一些比较女一号嘛，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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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偶像的嘛，
对，
她第一次就演一个有国中生这样大的孩子的母亲、
嗯，
然后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
嗯，
就是带着孩子一直流浪，然后去领补助，然后里面有个社工，就是很想尽办法帮他们安排说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有一个房子住啊，或者有一些什么低收补助啊什么的，结果妈妈每次一拿到钱，她就拿去倒贴
啊，
对，然后那里面有一个天才童星、
嗯、
好像那是他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他是
什么卢天爱菜，
不是一个男生，然后就是整个脸很忧郁，你就会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跟妈妈之间的很复杂的关系，就比如说妈妈对他们、
嗯、
就是他对小孩子的那种爱啊，是说、
嗯、
哦，你有伤口我帮你舔用舔、
啊、
对，然后可是他又可以弃小孩不顾，如果有男人在的时候、
嗯、
然后就是跟妈妈绑得很紧，他没有办法，
这部片胃好痛，
对、嗯、然后他后来好像是为了他的妹妹还是为了他的弟弟，反正为了他比他小的那一个人、
嗯、
他要撑起来，所以他最后是丢弃了妈妈还是杀了妈妈我忘记，反正他就是看到一个孤独的少女。
你刚刚讲这个母亲啊，我会蛮想看的，尤其是一个
偶像，
我要撑起、哦、他是影集，
不我说长泽雅美是偶像剧女主角、
哦、对对对 对,
对，
他过去都做那个选项嘛，
对，
但是现在有这样的选项，然后他对我而言就是一种胃痛片，然后我近年来看过最胃痛的胃痛片就是海角上的兄妹，
你说让你不舒服
到极限，可是你又觉得这部戏真的很好看
哦，自闭症，
对，他就是在讲说一个妹妹是有自闭症，而且她应该有轻度的 mental retard、
uh-huh、
然后那个 轻度的
智能障碍
、嗯，然后哥哥就是一个就是他没有什么技能的人，
平凡，
所以他最后，然后他们家里又很穷很穷，嗯，所以他们最后是靠妹妹的身体来生活，
哇，
就是让妹妹去卖
春，
对，然后哥哥就是等于是妹妹的马夫这样，
哇塞，
然后里面印象非常很深刻的一幕是因为他哥哥就很在乎能不能得到那些钱嘛，所以他有一幕是就是他们都在讲说这个妹妹多，就是哥哥的朋友说你这样太坏，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妹，然后他就很逞强的就是说我妹也喜欢这样啊，或者怎样之类的。那同时后来又连接到一幕是他正在被抢，他被抢的这些钱太重要，都是他妹妹用身体赚，然后可是他不会有这些剪，他不会有这些蒙太奇去说他是为什么会在意，也许是他真的很在乎钱，也许是真的是他妹妹为他牺牲，所以有这些被抢钱的那个瞬间，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就是瞬间就是上大号，然后他就抓他的大号去丢那个要抢他钱的人。
哇，就是，绝地大反攻！
就是这个行动是你很难想象，他马上就是做了这个行动，就是把大号挤出来，然后就对那个人攻击。然后对那部片非常有感，
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很底层的生活是，
嗯嗯，
但是因为宫门太会。
嗯，然后那个电影里面非常酷的是，因为它是一个小制作，小制作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那个女主角那个妹妹，因为开过卡车，因为会做很多事情，所以导演啊和所有剧组的接送是那个演员去载他们去接送的。
太好笑！说看一下什么
海角上兄妹
日片吗？
对对对，
嗯，
然后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可是真的胃会很痛。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推的啦。
我看过最纠结的电影《上钢琴师》，他后来不下船，我真的心碎。
可是我觉得这是他最是他的决定了。
我对我知道，本人不会痛，但我胃痛。
因为此船就是他妈妈，
对，
他没有妈妈，
对，所以
啊，我也很喜欢那一部，而且我不觉得我会看那一部，我看那一部的年纪应该是高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选上那一部电影，我就是直接在 DVD 店抽了，
真的假的？
我不是去看电影，也不是转到。我就只是看到他的，对，我被召唤，我就看到他的片名，我就拿了，好像叫做1900还是刚刚讲，
不记得有没有数字，
他应该前面有个数。
我是被英语老师推上课看，
哦，然后我一看，我觉得天哪，我怎么那么会挑？
而且他音乐真的很好听，
对，
你会不自觉的，前面节奏没有很快，但是因为音乐好听，可以忍受。
嗯，哎，欸，那再一听，
还没有要下班是不是？我要几点到家？
哦，对哈，啊。OK， 那最后一题啦，就是来讲一部你觉得应该没什么人看过，但是你真的很喜欢的一部电影。
应该没，但是真的。第三次杀人，
四肢愈合，
是吗？
嗯，
那就看过了，那就不能讲。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是什么？谁演的？
第三次杀，那就是在讲，我把它叙述的细节，因为我可能只看过一遍。但我觉得它是有点像是我们都会觉得杀人是有罪，但他在一直在讲杀人这件事情，到他究竟后面他会有什么样的动机？
嗯，吴山雅之演，
你记得？你可以帮我补充一下吗？
我没有看，他是四肢愈合，我少数没看电影。
为什么？
我一直以为他跟家庭没关，可是后来有人跟我说，那跟家庭有关系。对对对，
他就是一直在剥洋葱，有点。啊，其实我也很爱看这种剥洋葱，就是
层层迷雾，不断反转。
然后好像你每一次看这个事件再翻一遍，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有一个动机。然后到最后，他其实是因为某一个，就是你不能不去认同他的理由，而做了这件错的事情。
我觉得这种翻转片啊，或者是我们不断在同理做坏事的主角的片，其实这几年越来越多。
这个也就是片的转型嘛，大家都想要拍比较复杂的片。
嗯，还有这个世界的需求，就是比方说我们经历了政治的这个案，我们社会上尤其是艺术工作者一直在带转型，就是当然有点说教到现在，可是他的确会要我们去思考说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成因，所以我们就有很多这样片，从台剧无条件日常，无差别日常，看过什么无条件，
无条件，
对对对，或者是那个什么梁咏杰，对不对？
我们与恶的距离，
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这些片会层出不穷的告诉我们，真的这个社会和我们都有机会造就出一些会在伤害其他人的，
就是整个是一个整体，
对啊，
息息相关的，
对对对，没有任何事情叫做不干我的事，当然你还是有机会会觉得不干你的事啊，你还是会觉得自己无辜的，当然也都是同时是无辜的。那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氛围就会开始把这个片不断的冲刺出来，尤其是大概2016到2020年，这是非常大量的。
对，其实真的是，也就是整个世 界的世界观从一个不要说讲完蛋、嗯、就从一个比较科学跟原则原理真理既定的、嗯、A 就是定义是什么 B 定义是什么开始大家想要去翻转想要去打破那个二元化跟对立谁就是罪人谁就是罪犯谁就是精神病谁就是该负起责任的人、
嗯、
大家渐渐在有更多的诠释跟更宽广的视角
我觉得不过我觉得因为啊我们一定有一批人会开始觉得腻所以代表说我们世界要再往前去走新的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一定是你接受的还要被念你才会觉得干嘛
这个很难说就是因为我们在同温层、
嗯、哦我懂
这个世界我觉得还没接受到、
哦、因为我觉得很明确的是我在看电影的感受啦我会觉得说诶有几年的核心会放在同志族群就是我们看见同志族群的需求、
嗯、
有几年在看社会结构造成的就是人
的戏剧寄生上
对那我就想说诶当我们觉得开始多了是不是就代表说我们已经接受然后也不想再被念了因为我已经接受啦所以想要再看更多更新的东西
可是那些拍电影的先驱者他一定是挑新颖的题材拍啊、
哦、
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表示他还是在一个
还是存在
对还是在一个诶大家陌生的
嗯、有可能这个是派特就是第三次杀人是派特觉得
我以为是
啊、
没有我你要我讲我第三次什么就会是第三次杀人、
啊、第三次杀人啊就是派特认为没什么人看过可是他真的很推的一部
对真的好看
好那我会去看又是四肢愈合嘛
四肢愈合
对那我要推的是真的没什么人看过他就重新开始
2007年啊这么久了
重点是他的主角是亚当·三德勒
我如果在亚当·三德勒下面的推荐电影里面看到这一部我可能也不会去点因为我觉得我对他印象就是要轻松
对这部电影其实是有轻松的元素啦、
uh-huh、
就是他其实是在演就是有一个律师还是我忘是律师还是什么经纪人还是什么之类的人然后他遇到他的老同学然后他的老同学来跟他说就是有点来跟他一直找他玩然后亚当·三德勒就是那个老同学而且是一个很怪的老同学就是很不合时宜的出现很不时宜的赖在他家很不时宜的找他对然后到后面的翻转是就是主角开始认同亚当·三德勒这个朋友之后发现亚当·三德勒他正在遇到一个困难
哦、oh, 所以他之所以会这么快是因为他之前的
对那他的困难是什么是他的岳父母要告他我忘了是要告他什么是因为亚当·三德勒这个角色他的女好像子女跟老婆在911事件中过世了、
嗯、
然后好像是亚当·三德勒领了保险金之后好像就生活中好像就不再去悼念他的老婆跟小孩就过了疯疯癫癫的日
对
所以他的岳父母我觉得那个告他是有点希望他去正视你的老婆
但是这要告什么
我不确定我已经有点忘记那个告的名目、哦、但是他在法庭上的一段对白让我很有感觉是我没有忘记他们我甚至没有办法忘记他们因为我在这个路上我看到所有人的脸、
嗯、
都是他们的他们不会消除、啊、然后我就觉得亚当·三德勒
很难想象会这么走心
这样对就是其实很多他其实演了很多的那种大麻片就是那种看一看然后吃个爆米花就结束了、
欸、可是我觉得他每一次那种片里面都会藏着一些比如说什么命运好好玩啊、
嗯、
还有什么什么假装伴侣的那个什么度假村真他跟一个真
高人不是、他跟六人行那个女主角
对反正他就是在那种好笑里面又会牵扯到一点很认真的说着家庭某一些事情他这样
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导演都喜欢找他
哦
对因为他就很适合就是忽然被打了那一巴掌，
嗯，
对，
就说出一些心里话，
对，
真正的感受。
对，然后我非常推那一部，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故事架构，还有中间轻松的部分，以及我们不断的去理解这个人干嘛在烦主角、
嗯，
因为他真的造成主角很大的麻烦。
主角是一个不善于拒绝别人的人，
对，是，
所以他才会觉得是一个病。
对啊，然后这样的一些过程，到最后他讲出那段话，我就觉得啊，这部电影就是很疗愈我。对，就是对于人可以投注多少温柔这件事情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尤其是我那么理性的，
尤其是当一个人你觉得已经快受不了他的时候，
对，
要不要因为他背后有一些故事而继续给他温柔？
对，我一直在做这个调 调整嘛，所以我自己有面对到这件事，
给你一个参考的范围。
对对对对，那这是我一个我很少，我相信大家不太多，不太有人会有看过这一部，可是我却很推的一部电影。
对，这
也没对啊，对啊，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电影的片单。那当你就是有想要分享给我们，给你今天即兴的美这个节目你的专属电影的话，欢迎你可以分享在 FB 即兴大排档的留言里面，可以分享在这个 Podcast。假设你是用 Apple Podcast， 它是有留言的功能的。嗯，就是这样，一起来好好看个电影
吧。没想到我可以想起那么多电影啊，就是感谢杨素人
啊。这个记忆力啊，我们还是可以慢慢找回来的。
真的耶，
我们没有忘，只是掉在找不到的地方，
只是需要 key 而已。
对对对对对，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你今天即兴了没？
拜拜
拜拜。
今天没有玩即兴的。